我们朋友最好的收获。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得到帮助之后呢，请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使用，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更多的领受神的话语。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到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还有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再读一次，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好，我们先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差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你的圣灵保惠师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召带来多大的盼望，让我们时刻活在你给我们的恩召里面，也让我们现在此刻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可以因为圣灵的引导，我们来顺服在你的真理之下，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的被更新改变，好叫我们来更加的爱你。谢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今天凡是在信心里所领受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讲到第五章一到二节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从以弗所书前面大概的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发现主要是在讲圣父圣子圣灵的救恩怎么样成就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然后四到六章就是这些在救恩里的人应该如何的生活。然后我们一定要记得以弗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的主题是讲教会，也就是我们如果要知道教会论的细节，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的，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以弗所书。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结束的地方，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过去有神的教会，现在有神的教会，将来也有神的教会。在这些教会里面，真正被基督呼召、被圣灵重生的所有的得救的人呢，都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叫无形的教会。为什么无形呢？因为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它是从过去现在一直到将来，在世界各地包括历史人物、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这些真正相信上帝的人被圣灵重生的所有的得救人，在神的眼中是在一个教会里头，这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不要在乎我们今天聚会的人数有多少，只要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大教会里面，在一个无形的教会里头。当我们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身体是一个，所以因为这一个的身体，我们通通合一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所讲，告诉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种族，都是被圣灵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 这个就是圣经教导的合一。那到了第四章开头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儿女的合一是来自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真正合一的源头。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时候，我们与教会我们与基督合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是完全不一样的。天是没有位格的，基督是有位格的。什么叫位格呢？就是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合一，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的时候，不是天人合一。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即便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合一，但是基督仍然是创造者，我们仍然是受造者，基督仍然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而我们仍然是被基督拯救的那一位。基督是那位圣洁的上帝，而我们是有罪的罪人。所以这之间，我们与基督之间是有一个永远不可能跨越的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合一不是天人合一，因为天人合一，天跟人是没有界限的，人就是天，天就是人，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同一回事。好，我们与基督的合一，他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永远要顺服的对象。当我们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第四章，就发现这个身体需要被建立，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教会成长。当我们看到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在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就会看到教会成长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观念可能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要讲到的，它关系到的是有形的教会。除了无形的教会，还有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就是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地方的当地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就叫有形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的那一个教会就是有形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呢？有，但是旧约的时候是以以色列国作为代表，到了新约呢就没有种族的界限，所以是在我们刚刚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那里就讲到教会是跨越种族的界限，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为什么是国度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王，他用他的话语来管理教会，统治教会。那第二章我们也看到教会是神的家。为什么是神的家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弟兄姐妹，然后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如何建立他的身体，而他的身体是朝向一个目标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两个目标来建立的。在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头一个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呢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长成基督的样式。基督如何使他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我们就看到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那里讲，基督把他的道以及宣讲他的道的职分赐下来给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看到的十一节的职分跟恩赐。然后基督给教会权柄，用他的话语来喂养他的身体这个就在第十二节。所以基督是用这种方式使他的教会被喂养，然后呢可以被建立，然后可以成长。 最后是达到什么目标呢？就是使得救的人在教会里受过这样子的教导之后，对基督的认识会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致，越来越归于一。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对基督的认识，学习圣经的话语，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到20节到24节，我们就更清楚的再一次看到，学习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神救人，重新把他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这个形象就是真理、公义、圣洁，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规范里头来过我们的生活。于是从这个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就让我们发现两件事情可以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帮助。第一个事情就是，原来我个人的灵命成长不是仅仅关系到我个人，而更加是关系到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为了教会的成长，基督身体的成长，今天我作为他的肢体，我有义务来追求我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为了教会我要成长。第二个，我们也可以想到，原来我如果爱基督，我就会爱基督在地上的代表，那就是有形的教会。所以我个人跟教会的关系，就可以让我可以看到我跟基督的关系如何。有一些基督徒朋友呢，我知道他们不喜欢去教会啊，他们觉得自己信耶稣就可以了。那我经常劝这样的朋友，他们应该去他们家附近的教会啊，但是非常的困难啊。好像现代的人觉得，真的信耶稣就是自己跟神个人的关系，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去不去教会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读懂了以弗所书，我们就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不在一个教会里头，我们要很怀疑我们是不是属于基督，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但我的爱跟基督跟教会是脱不了关系的，并且因为我爱基督，我坚持持守圣经的真理，就不再只是为了我自己啊，而更是为了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继续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世界上的人啊，历世历代。当今我们面对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现在许多许多的原本是纯正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偏向一个趋势啊，就是不再相信圣经无误，就是圣经没有错误。这是我们的正统信仰最基本的信念，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是我们都应该相信的，包括新约、旧约，我们承认圣经的权柄。但是现今的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已经否认，他们会拿考古学的理由，圣经批判的理由，各种历史上的考据的理由，他们会说圣经，譬如说旧约不过是神话，圣经里的神迹是怎么样怎么样解释啊？他们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说圣经是人写出来的，所以会有错误，所以不通过理性的都是不可信的。这个已经是在现今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教导。我们如何持守这个真理呢？我们如何相信圣经无误呢？ 我们真的需要靠神的恩典，并且我们自己要去明白圣经，努力的读经，努力的听到，努力的查考圣经，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子相信，不关乎只是我们个人的救恩，也关乎整个基督教会的成长或者健康啊，或者成传。所以圣经无误是我们最起码持守圣经真理的一个立足点。我们千万不管世界的潮流怎么变，我们千万是要站立在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上来读圣经以及传讲圣经。上次我们就提到一个比较少听到的经文啊，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现在跟大家再复习一下，不要叫圣灵担忧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看到字面，我们会以为我天天担忧所以神也会担忧。其实圣灵的担忧，他不会担忧我们是不是遇到困难，像我们担忧我们自己的生活前途我们的家庭孩子那种担忧，圣灵不担忧这些的。圣灵只担忧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为圣洁我们是不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要从旧约的经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圣灵的担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那里呢说到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以赛亚书63章10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不信靠上帝，上帝的圣灵就担忧。怎么担忧呢？上帝就把以色列人本来是他自己的百姓，现在把他看作敌人，然后上帝亲自攻击他们，这个就是上帝担忧的表现。我们再看到诗篇78篇40节，78篇40节，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然后我们看，继续看，看到59节，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怒，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这个憎恶就有离弃的意思，弃掉的意思。他跟67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这个弃掉是同一个字，他弃掉。结果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不信靠上帝，上帝担忧，然后呢上帝就弃掉以色列人。怎么样弃掉呢？我们就发现60节到62节，就是上帝弃掉以色列人的表现。并且我们刚刚也看到上帝的担忧，就是他向他的百姓发怒，所以他一发怒的时候呢，他就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个就是当上帝担忧的时候，他的人民会遭受到的情景。 我们可能已经想到上帝最早开始担忧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六章六节。那个时候人的历史还不很长久，但是上帝已经开始担忧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个是上帝的忧伤，上帝为人的罪忧伤，结果呢，上帝就用洪水除灭地上一切的活物，只救了挪亚一家人，因为他们信靠上帝。从我们刚刚看到的描写上帝忧愁的经文，我们大概已经得到一个概念，就是上帝他为什么忧愁呢？是因为人不顺服他犯罪。那上帝的忧愁他怎么样表达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忧愁了呢？就是他的愤怒，他要管教他的儿女，然后呢把他的儿女放在苦难里面，并且他也让不愿意悔改的人灭亡。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忧愁了。所以回过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灵担忧，神的圣灵担忧。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就是保罗来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不要不顺从圣灵的引导去追求真理、公义、圣洁以外的生活，叫圣灵担忧，然后神的管教就会临到。所以这个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常常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想一下，是不是天父在管教我呢？是不是天父用这个困难在提醒我要记得我自己是谁，我活在地上到底在等候什么？我可以这样子的反思，然后去体会天父的管教，然后呢就体会到天父的慈爱，然后我会归向他。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当没有困难的时候，就是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好像天父就一定对我很满意，所以他不让我遇到困难。所以当我们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时时刻刻的要警醒，我们在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在默想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正在遵行神的真道，还是我们长久以来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不管圣灵的提醒跟感动，而使得神干脆任凭我们照着我们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后我们觉得很顺利很愉快。所以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让我们都在圣灵的光照里面警醒度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今天真正的要讲的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讲，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三方面的爱，父神的爱、基督的爱，还有神儿女的爱。 父神的爱跟基督的爱就成为我们爱的根基。神儿女的爱就是父神给我们的命令。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去明白天父的爱，或者我们如何去体会，好，我们如何去认识天父的爱。在前面一节的最后有提到，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父神的位格跟基督的位格，父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这个是父神的爱。我们可能都会背罗马书五章八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呢，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彰显了。所以父神彰显他的爱是在基督身上，在基督的十字架身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也同样的提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有没有看到父神因着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名分，叫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可能一方面称自己为神的儿女，一方面又不相信这个身份是来自于神的爱呢？应该是不可能。如果有人是这样的话，他一定就糟蹋了这个神儿女的名分。当我们心中自己想到我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真的应该同时想到我们要来感谢天父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用口来宣称自己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同时我们就在告诉人说，我是被天父所爱的。这个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是不是相信？当我们讲到基督爱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节，那里看到基督爱我们，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馨香这个字非常的特别，它在新约只出现了三次，其他都是主要是在旧约出现。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上帝告诉人说人是有罪的，不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次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要用祭物来赎罪，然后神悦纳才能够接纳这个来见上帝的人。所以在旧约的献祭的时候呢，如果神喜悦这个人所献的祭物，圣经上就会说那是馨香的祭物，就是表示神喜悦，神悦纳。那旧约这样子说，就已经预表到基督他为人的罪献上的赎罪祭是被神悦纳的。所以在这里讲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天父喜悦了基督他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为我们赎罪，我们才被接纳，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与他和好，做他的儿女。若是天父不喜悦这个祭物，我们的罪就不会得到救赎。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呢？我们是不是对他的爱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有两个命令，第一节的命令是你们该效法神，第二节的命令是要凭爱心行事。这是两个命令，命令就不是商量，也不是我们同不同意，而是命令。命令的话就是不遵守就违法，不遵守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我们先来看效法神这一句话，你们该效法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父神亲爱的儿女。效法神是一个前提的，这个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我们是父神亲爱的儿女。他这里翻蒙慈爱的儿女，好像有一点文言哈，有一点含蓄。试试看啊，如果我们把它念成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如同神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会觉得你是神亲爱的儿女吗？你会觉得父神是你亲爱的父神吗？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有点肉麻哈。可是呢，这个亲爱的，这个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就表示父神他愿意跟我们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就得到了这个身份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命令。我们就有义务去效法父神，我们是必须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一旦开始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就知道我们是确确实实活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确确实实是天父的儿女。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们是父神亲爱的儿女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活在地上很忙碌，可能我们都忘记我们有这个身份，突然忘记，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可能突然忘记，因为我们太专注于地上的另外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就忘记，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很投入，可能就忘记了。好，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当然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身份就是这个身份，就够我们活在地上一辈子，而且就这个一个目标就够我们追求一辈子，而且没有更好的目标，也没有更伟大的目标。所以父神把他的儿女放在地上，为的是要让我们效法我们的天父。接下来我们看什么叫凭爱心行事。他的意思呢是说在爱里行事为人。在谁的爱里啊？我们就发现从前面看来，就是在圣父圣子的爱里行事为人，不是在自己的爱里，也不是在别人的爱里，是在圣父圣子的爱里行事为人。这个是我们所得到的命令。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来约翰福音，耶稣基督有讲过13章跟15章，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他的门徒有什么样的命令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很美好的命令。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他也强调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这个他就是人哈，不爱这个人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神。不是神没有看见，是我们看不见神啊。弟兄是我们眼睛看得见，如果我们都不能爱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神呢？ 所以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再一次我们真的要把它当作命令来遵行。我们就看到我们一旦领受了天父的爱，基督的爱，我们是必须要回应的，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我们要用爱回应，我们要爱天父，爱基督，我们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就会很紧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爱。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神赐下圣灵保惠师，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爱天父、爱基督、爱弟兄姐妹的人。因此保罗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十八节，保罗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爱心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心需要有根基，而这个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保罗也知道这个爱心必须要明白基督的爱而产生出的爱心。那保罗不是说你们就爱呀，要爱人啊，爱呀爱呀，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求圣灵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或者帮助我们用信心来看见神的爱，用信心来认识神的爱。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圣灵使我们的心中生出对神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里的爱想成我们一般所想象的爱啊，就是啊，这个人他天生很有爱心哦，好，或者想成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努力就自然可以发展出来的爱心。我们看到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超自然的，超自然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结的果子，而不是在我们的自然人里面会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自然人里面是有罪性的。因此我们知道神的儿女凭爱心行事，或者在爱里行事为人，原来是要在圣灵里的爱。然后呢，我们可以因为爱神而来爱弟兄姐妹。这个爱就不是世界上讲的那一种放纵私欲、毫无界限、毫无标准的爱，不是那种以人为中心的爱，也不是其他的宗教讲的爱。那些爱呢，不管他们怎么讲，都是没有基督作为根基的，没有神的救恩作为根基的，不是我们在圣经里头上帝所教导我们的爱。在英国曾经有一位在当代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位牧师叫 Baxter B-A-X-T-E-R。他在1673年他写了一本基督徒守则，就是告诉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认识神、追求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那里呢，我念一段他的话。信心和爱心是基督徒生活的动力和全源。当灵魂借着信心看到基督，就会焚烧来爱神。信心是点燃爱的， 这就是与神交通的生活。当我们爱基督，我们的心会献上给神，会爱神。接着他鼓励到那些感觉不到神的爱的信徒，他说，你感觉不到神的爱吗？要靠近一点，看道成肉身的上帝，要看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要看基督用他的宝血印证的约，要看基督已经买赎来的一切好处，要看基督给圣徒们有多么大的特权，要看基督所应许的荣耀。我们发现这一段话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在灵修默想的时候，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我们来认识基督，更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使我们来爱神。最后让我再问一次我自己以及各位，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活在地上，还是你仍然羡慕其他的身份？你知不知道天父看你是亲爱的儿女，你也看天父是亲爱的天父而爱他吗？有什么事情还在拦阻你来爱天父呢？这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你知道你活在地上最大的目的是要效法神吗？还是你活着还有更重要的目标要追求吗？这是我问我自己以及问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问题，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最爱我们的那一位，成为我们最爱的那一位，成为我们愿意花最多的精神、时间、体力去追求的那一位，成为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无知以及冷淡，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到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宝贵，让我们相信你的爱是多么多么的真实，以至于我们的灵可以从沉睡中被你唤醒，我们愿意来全心全意的爱你。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